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谬误，第九讲的谬误，谬误三，相关性的谬误。所谓相关性的谬误呢，就是说在推理的程序当中，它的理由、根据跟结论之间并没有正确的可推关系，但是由于心理上的关联倾向，往往误信如此推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虽然我把它说成相关性的谬误，但事实上是不相干的，也就是我们的理由根据跟结论之间没有正确的可推关系，但是我们因为心理的一种习惯或一种关联的倾向，常常呢会误信这样的推论是正确的。那这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种谬误。那上次我们讲的谬误里头呢，我想在这里呢也提几个习题让大家思考一下，反复练习一下。上次我们讲到五种谬误哦。那五种谬误里头，以分为合，以合为分，还有词义混淆，还有语法变换啊，等等的谬误，还有一个重读部位的那个叫做语气加强的一个不同的谬误。好，现在我出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下。像第一个，我们说身体会活动，大脑会思想，而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因为年龄老便活动迟缓，所以大脑也会因为年龄老而也会迟钝，请问这个犯了什么谬误呢？答案是以和为分。好，第二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张三个子很小便是小人，所以张三只懂得讲利害。好，这个是犯了词义混淆的谬误。第三题，那个人哦，常常喜欢吃白食，白食，白吃白喝那个白食，所以他对于白米饭、白菜、白开水都很喜欢。这一题也是一样，犯了词义混淆的谬误。第四题，快快快，不然赶不上火车了。火车开得多快呀，我们跑得再快也赶不上火车啊。好，这个是什么？语法变换的谬误。第五题，每个人都要死，所以总有一天人类会灭亡。这个谬误是以分为合。好，第六题，长官说纲纪何在，下属就回答报告长官名册上没有纲纪。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错误呢？是词义混淆的谬误。好，刚刚六题是让大家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谈的第一种语义双关的谬误。好，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相关性的谬误，第二类的谬误，相关性的谬误。那相关性谬误的那个分支有非常多哦，我这边自己也准备了11种哦。那可能时间的关系会讲不完，我们就下次还会继续，所以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看第一种相关性的谬误，我把它定名为无关论旨的谬误。第一个是无关论旨的谬误。无关论旨的谬误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心理的关联哦，影响我们的一个结论。比方说，我们会这样做，我们说，哎，这个某某某哦，演讲，这个陈先生演讲，经常得到满堂的掌声，所以我们常推论说，他一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是我们会发现哦，一个人演讲得到满堂彩，跟他是否有学问并没有关系，因为得到满堂彩的人，他可能 我们可以说他的口才非常好，群众魅力非常强，但是不能证明他是否有学问，所以这个是无关论旨的谬误。那还有一种，比方说我们知道有一家珠宝店，珠宝被窃，办案人员呢找到一个嫌疑犯，然后去查他的资料，发现这个人呢有过很多次的窃盗前科，但是我们只能认定这个人是非法分子，因为他有前科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来认定这一次的珠宝店的珠宝失窃是他做的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无关论旨，这是属于一种无关论旨的谬误。第二个相关性的谬误，我把它称为叫做诉诸武力的谬误。诉诸武力的谬误，它的意思是以武力威胁使人接受他的观点，或者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强权即公理，就是在说这样的一种谬误，诉诸武力的谬误。那这个我们在小孩子哦，他们这个争吵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对话哦。小孩子可能两个男生哦吵架啊，你一句我一句，后来有一个人突然讲了一句，你再说哦，你再说，我告诉你哦，我爸爸是警察哦。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诉诸武力的一种谬误，已经犯了一种诉诸武力的谬误，因为他要告诉你我爸爸是警察来压制你，他可能说不过你哦，但是他用另外一个非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这个有没有效？有效。我们日常有没有效？有，有人听到哦，你爸爸是警察，我就赶紧闪。还有一种哦，我们在卡通也会看到，有人很壮，像那个有一个日本的卡通叫做哆啦 A 梦，那里头的主角叫大雄，对不对？大雄很，他常常被他的一个朋友，很壮的一个朋友欺负，哦，那种哦，那个故事常常也会呈现一种诉诸武力，也会常常有一种诉诸武力的一种谬误的呈现哦。那还有一种哦，也是一种强权即公理，不一定是真的武力哦，是一种强权的一种强权即公理的一种反应哦。我们在长官演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长官演讲哦，到某一个段落哦，停下来就是要鼓掌的时候哦。那有时候长官演讲他会讲错白字，比方说有一个字哦，这个很多人都不容易把它念对，那个叫憧憬哦，对什么什么有憧憬哦，那个读的冲人心竖心旁旁边一个童，儿童的童，那个念憧憬。可是这个长官演讲的时候他念闯景哦，这个闯景，但是没有人敢纠正他哦。这个情况通常我们叫做官大学问大，这也是一种可以广义的来讲也是一种诉诸武力的谬误啊。那还有一个谬误是在那个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啊，我们在读那个现代史的时候啊，国际上诉诸武力的论辩啊，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在这边要提一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雅尔达的三巨头会议的时候，丘吉尔对另外两位巨头说什么呢？说罗马教皇曾经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建议，似乎应该要采行。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巨头叫做史达林的，他表示反对，但是他并不说对教皇的建议提出任何不合理之处的反驳，他没有说这个理性的这个层面，可是他反问丘吉尔，他反问丘吉尔说了这段话，他说你说说看，教皇将会派出多少师的军队参战呢？好，他这句话就是在隐含某一种强权。好，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诉诸武力的谬误。也就是我们在逻辑上我们是要求一个合理性，一个理性，可是你在跟人家论辩的过程当中应该用的是理性，绝对的理性，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理性，你用一个武力非理性的一个来强迫别人或是说服别人，会让人家 来同意你，那这种都算是谬误，都是谬误。好，第三种这一类的谬误，我可以找出来是以人废言的谬误，或者称为人身攻击的谬误。人身攻击的谬误哦，我们这边要区分人身攻击跟人身攻击的谬误是不一样的。好，人身攻击我们说，可以直接说恶意攻击某一个人。哦，那可能是人身攻击。你说哦，他那个私生活很差哦，这个叫人身攻击。或者说，你说一个根本与事实相不符的啊，那这个都是一个人身攻击。但是我们这边讲人身攻击的谬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有，我从几个例子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人身攻击的谬误。比方，有一种叫做处境上的人身攻击，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变成了被攻击的一个理由。比方有些人，有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在讨论两性平权的问题，可能这个时候女生会说我们应该要男女平等，或者说应该两性平权等等。可是这时候另外一个男生对他提出反驳的理由是，哎呀，你当然这么说，因为你是女生。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就犯了所谓人身攻击的谬误，也就是他犯了处境上的人身攻击的谬误。也就是一个人，我们要反驳别人的论点，应该基于论点本身，而不是那个人的身份。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这么说。啊，这个是不成，在逻辑上是跟逻辑无关的，是不相干的，因此这是一种人身攻击的谬误。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方有一个人可能是抽烟的人啊，抽烟的人未必不知道抽烟不好啊，所以一个抽烟的人可能会告诉大家，劝大家不要抽烟，抽烟是不好的啊，但是他可能是个老烟枪。但是如果一个抽烟者告诉大家不要抽烟，抽烟是不好的，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说服力是比较低，可能别人会反驳他说，哎呀，他自己抽烟抽那么凶，所以他的话不能听。这个时候就犯了这个人就犯了人身攻击的谬误，因为一个人不因为他抽烟，所以他就不能说抽烟不好，所以这个就叫做人身攻击的谬误。那为什么我们也用以人废言的谬误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孔子很在早在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以人废言，就是即使这个人犯了某种错，不代表他不能对那样的错误提出一个正确的看法。所以不以人废言其实就是要扫除所谓人身攻击的一个谬误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谬误，我们把它说成是诉诸怜悯的谬误。什么是诉诸怜悯的谬误呢？是因为同情而接受他的观点，而并非是因为他的论点有可取之处。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杀了他的双亲，律师在为他辩护的时候，他就采取所谓诉诸怜悯的一种辩护的方式。他怎么说呢？啊，各位法官啊，你们一定要从轻发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多么的可怜啊，因为他是一个孤儿。如果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律师就犯了一个谬误，就是诉诸怜悯的谬误啊，因为他很可怜。可是事实上他的可怜是因为他自己造成的啊，他之所以是一个孤儿，是因为他自己杀了他的双亲，所以这是他自己造成的啊，这种叫做诉诸怜悯的谬误。第五种哦，叫做妄引权威的谬误。妄引权威的谬误，有些书会把它翻成诉诸权威的谬误。那我在这里稍微更改了一下哦， 我不用诉诸权威，而是妄引权威。妄就是第一个妄，就是虚妄的妄，引就是引用的引。为什么我用妄引权威呢？因为有时候你在某一个领域里头用某一个领域的权威，这个时候并不犯妄引权威的谬误。如果你要写一个学术报告，你学术论文，你采用这个领域，比方说是文学界，你采用一个文学大师的一个论点，这时候你一点也没有犯妄引权威的谬误，而是你在不同的领域里头，你用了一个非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可能是别的领域的一个专家啊的权威，你把它引来作为你这个领域的一个权威的一个代言的话，这个时候你才犯了妄引权威的谬误。而我举个例来说，如果你写一个物理学，你对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引爱因斯坦对这件事情的见解，一定可取啊，这不算妄引权威。但是如果你争辩的是宗教问题，可是却引了达尔文的见解，或者是你争辩的是政治的问题，却引用爱因斯坦的见解，那么这就是跨了行啊，这就是妄引权威的谬误了，这就是妄引权威的谬误了。所以我们在广告上也会常看到某一个明星去做某一个厂牌，可能是健康食品啊，或者是某一个艺术的广告的一个代言人的话，有时候也会犯妄引权威的谬误，也会犯妄引权威的谬误。第六个，我们讲诉诸大众或者是诉诸群众的谬误，这个谬误啊，最被广告来用，来使用，叫做诉诸群众或诉诸大众的谬误。这个谬误它用的是什么呢？是用群众心理，是向群众诉诸感情，以其煽动群众，赢取群众的支持，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的论证，他的见解正确啊。所以很多那个政治上有时候有一个那个也风潮，也是会用这种诉诸群众的谬误啊，广告是最明显的。比方我们举例啊，我们常会说，现在日本流行什么呢？流行无糖红茶。比方我们说，现在日本流行无糖红茶啊，那就很多人就会一窝蜂的去喝那个无糖红茶。那有时候诉诸大众谬误，还有发生在比方说这个连续剧八点档的连续剧演完，他就会打一个字幕说，这个收视率第一，或是大家都看你不可不看。当人家说大家都看你不得不看，你不可不看的时候，就是在诉诸群众，就是你不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当我说这个我这个收视率第一的时候，或收视率节节攀升，或是收视率领先的时候，是告诉你大家都在看这一台，所以你不得不看，这就是一种诉诸群众。可是你反过来想哦，如果大家都不看他怎么会，他怎么，如果你不看他怎么可能说是大家都看，或是大家都选这个呢？所以这个诉诸群众哦，是有赖乎大家的智慧。像有一些广告会说这个有一个早餐的广告也是到各地去访问去明察暗访，发现每一家的早餐都是吃什么某某牌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告诉大家什么讯息呢？你看大家早餐都是吃这个品牌的东西，所以你也应该吃这个品牌的东西，这就是诉诸群众的谬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谬误讲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